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
走入新约圣经，福音书，保罗、约翰，研读、反思、领受。良友圣经学院吴嘉恩老师主讲新约神学。
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你好，我是吴嘉恩，现在又是新约神学的上课的时间了。今天上的是第六课，题目救赎恩典，天国降临带来的祝福。那先温习一下上次的，上次呢我们讲了，就是从福音书我们可以总括出耶稣传道的中心的思想是天国近了。而天国或者是神的国这个词呢，虽然在旧约里面没有找到，但我们在旧约里面有很丰富的内容，让我们知道犹太人期望神是他们的王，也期望神在末世的时候会再来做他的王。这就是两月之间或者是第二圣殿时期的犹太人的所谓弥赛亚的盼望。那前一次我们读了很多经文来说明这一点呢，那今天呢我们就继续稍微丰富的去交代，究竟耶稣把天国带来，他带的跟这个救赎的恩典有什么的关系。那我们今天会分五个点来讲啊。第一，我们会看一下耶稣跟当代的人对天国或者是神的国的想法有什么不同。第二，耶稣说天国来了，那他带来的救恩是用什么的方式表现出来。那第三，他带来的救恩包括哪一些方面的祝福。第四，有人说耶稣天国带来的救恩是一种新的面貌，一个新的阶段，从哪里可以看到。那么第五，我们会来一个结论，看一下耶稣这个救恩的信息在整本新约里面是怎么样一回事。第一点，那耶稣多次提到天国，他的讲法跟当代的人可有什么不同呢？那当代有什么人呢？那我先交代一下，有法利赛人呢，有爱西尼人呢，有天启论的人呢，有民族主义的人呢。这好像我们今天在想法上哲学上可能有不同的门派，可能我们都对神的救恩有点的盼望的。那法利赛人盼望神的国是怎么样回事呢？他的确对神的国有一个期望，所以在他们的祷告里面他们也有这样说的，求天国在我们今生里面能降临。足以证明他们也是期待弥赛亚，期待天国来临的。不过呢，你知道法利赛人对律法是很有负担的，所以在他们的文献里面也有找到这样的讲法，我们要负天国的轭，轭就好比是一个负担，那他们有一个承担要负天国的轭，这是他们的讲法。爱西尼人是怎么样呢？爱西尼人是对当时的世界很悲观绝望的一群人，他们离开退隐了，所以他们提到天国的时候有种概念，就是说天国呢应该是光明的国度，与这个黑暗之子魔鬼是对立的，有征战的。所以爱西尼人把他们的这种对立的观念也带到这个天国的期望里面去了。好，天启论，你大概也听过天启论，他们写的文字有点像圣经里面的启示录的，他们对世界的看法也是非常悲观，他们认为这个世界是无望了，所以如果弥赛亚的国度来的时候， 它会带来的一个是从天而降的超自然的宇宙性的末世大现象。所以呢，这是他们对国度来临的一种想象啊，一定会有一些宇宙性的一些大自然的大现象等等。那民主主义怎么样呢？我们都很熟一类人叫做粉瑞党的，那严格的说他们是稍后才出现的，不过当时的犹太人中的确有一群呢是期望用人的能力来反抗的，所以在他们想象中抵挡政权呢可以促使天国的来临的。这使我们想到我们的历史中也有太平天国的出现，可能觉得圣经里面所讲的天国应该是在地上由人来去抵抗这个政权就来到了这样子，这个属于一种的用人的方式去达到这个天国来临的。那么有这样的背景的时候，我们对耶稣基督讲过的一些关于天国的讲法呢会更觉得明白的。那当耶稣讲天国的时候，我们今天从福音书看到呢，他讲的次数，他讲的比其他人讲的更有多，他所表达有关天国的那种的方式也来得更明显更强一些啊。所以呢，我们都认定天国是耶稣传道的一个主题。那现在我们就读好几节经文呢来说明，就是他所说的天国与当代的期望有联系的地方，却同时呢有非常独特的一些启示跟突破。那我们看马太福音第11章第28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那想想，如果你活在一个充满了法利赛人的要求的一个社会当中，你会感受到他们整天都叫你负天国的轭。那么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那个意义就明显了。不错，我们要负天国的轭，不过耶稣带来的这个天国的轭是轻省的，他会帮助我们的，他是柔和谦卑的，他带给我们这个轭呢是那么的可以负担得起的。那么约翰福音18章36节怎么样说呢？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个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好，那我们想到爱西尼人呢，他们常常想到的一个对比呢是光明的国度黑暗的国度。不过呢，在耶稣基督那个对比呢不是说光明黑暗而已，而是说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跟神所掌权的另外一个我们看不见的世界。所以这里呢耶稣是讲神的国度呢不在我们现在所看见的无论是光明不光明呢这个世界里面的啊，不同的一个对比呢。那么我们再看路加福音17章20节，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人也不能说看啊在这儿，看啊在那儿，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啊。有的翻译为你们心里，不过在你们中间更适合一些。那么这里呢耶稣也回答当时的人的一种的猜想，神的国在哪里呢？在这儿在那儿是怎么样模样？比方这个天启论的人说来的时候应该有什么大现象呢？那么他们的期望只是一种猜想，耶稣真的是弥赛亚，真的把天国带来的时候，他们就说，你看，就在这儿，就在你们的中间，我已经来了，不像是天启论那种的想象，而是有弥赛亚来的那种的方式，就是耶稣基督。好，马太福音第26章51节， 有跟随耶稣的一个人伸手拔出刀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的一个耳朵。耶稣对他说，收刀入鞘吧，反动刀的必死在刀下。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十二营多天使来吗？若是这样，经上所说的事情必须如此的话，怎么应验呢？那这儿我们看到耶稣的国度来，不是靠刀，不是靠人的能力，不是靠肉眼现象，也不是靠才能势力，神有他的方式跟旨意。总括地说，耶稣其实是透过成就十字架的救恩，让天国的恩典能够广及普世的，所以他带来的天国与当代的期望虽然有像的地方，虽然有联系的意思，却有独特的启示。最后我要读马太福音的第八章给你听。第八章第五节开始记载呢，有一个百夫长，是他得到耶稣的神迹的帮助，他的仆人呢给医好了，他信心非常的大。他对耶稣说，你只要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所以耶稣听见就觉得很稀奇，就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见过。第八章十一节，我又告诉你，从东到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十二节，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面黑暗去，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那耶稣已经在预期，将来完成十字架救恩的之后，恩典会东到西很多人当中啊，这个广及普世的现象，耶稣在传天国的道的时候已经在预期了。第二点，耶稣不但宣讲天国近了，他更彰显天国的大能，成就了神的拯救。我们在这儿呢，最值得一看再看的一段经文，马太福音第十一章，我从第二节读起。约翰在监里听见基督所做的事，就打发两个门徒去，问他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在这两节经文呢，有几个词是值得留意的。基督所做的事，那将要来的，基督跟那将要来的，是代表了那个时候的对弥赛亚的期望了。其实究竟耶稣是基督吗？那个时候的人还是认不清楚的。约翰算是最清楚的，不过还是需要耶稣给他一个肯定。那怎么样给他肯定呢？透过耶稣所做的事，他就开始更肯定了。所以他听见他所做的事，就去问，是你吗？还是别人还要等呢？就是这个问题。所以这段经文的重要就是说，接着福音书所记载的耶稣所做成的那些的事情呢，他是强而有力的把众人所期望的那个天国显现出来了。其他人都在猜想是谁呢，怎么样来呢，耶稣自己本人就把天国带来了。所以我在这儿说，他是众望所归的那个人，他已经来了。那么他来的时候有什么事情发生呢？带来的是怎么样一回事呢？总结来说，他带来的就是拯救，同时也是审判。那我们不能忘记的是，旧约虽然没有什么天国、神的国这样的词，但以色列人却是一再的经过神拯救，经过神审判，拯救与审判，基本上就是以色列人经过的神的管制。先知预言的也往往是神将要拯救，神将要审判。那我们现在看马太福音十一章的四到六节，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什么呢？就是瞎子看见， 瘸子行酒、长大麻风的捷径。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那这一系列的事情呢，基本上是应验了旧约，特别是以赛亚书所说的很多末世的时候神怎么样把救恩带来的。再补上一句，第十一章第六节，耶稣说，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第五节是那些的拯救，能医治人、死人复活，有福音来，这个是拯救。第六节就暗示了有审判了，因为尽管看到耶稣那么多的大能，仍然有人不相信他，却因他跌倒，就是那些对耶稣觉得不能接受的仍然拒绝他的跌倒了啊，不跌倒就有福了。所以这里隐藏着旧约先知所预言的那些拯救与审判。那现在我读一读这个以赛亚书吧，在第35章第5节那里呢，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那时瘸子必跳跃像驴，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那这里呢所预言的跟刚才马太福音11章说的耶稣所做的事情是同一类的事情。那与其同时呢，以赛亚先知也有预言审判的，第61章第1节那里呢，我读下半节，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第二节，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恩年是代表拯救了，但神报仇的日子呢，是表示神也会刑罚的，所以是两方面啊。审判方面，耶稣的信息跟施洗约翰的天国近了是一脉相承的。救恩方面呢，那就比施洗约翰的信息更为具体了，也带来了更新的启示。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吴嘉恩老师主讲新约神学。
第三点呢，我们来看耶稣施行的救恩当时来说包括哪一些的方面呢？那这里的答案呢可以非常的丰富，我想同学你也可以去查看福音书的内容，来看耶稣带给当时的人有那些的神迹的帮助啊，有哪些的教导的祝福啊等等啦。我现在这儿呢就为你归纳出以下的数项。第一，有神的管制本来就是一个祝福。我读马可福音第十章了，这里呢有人带小孩子来见耶稣，那其他人觉得啊，为什么让小孩子来啊？不过耶稣这样说，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注意第十六节，于是耶稣抱着小孩子给他们按手，为他们祝福。那你想象一下，如果我们的人生像是小孩这样的给神拥抱住，那我们得着他的祝福，我们的人生本来就是一个祝福。就是如果神成为我们的管制的主呢，这个本身是一个祝福。马太福音第六章33节，耶稣是这样教导我们，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如果我们是神的国民，我们求的是他的国，那么我们一生所需要的，我们其他所关心的事情，他也关心了，也加给我们了。这个管制不是祝福吗？13章天国的比喻，那里有话说，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地。天国又好像买卖的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那同学弟兄姐妹们，那我们这些相信耶稣跟随他侍奉他的人，不是有这个经历吗？我们找到了天国，得到了耶稣，有他在我们生命中， 这个本身就是祝福了。我们放下一切来追求神在我们生命中做我们的主，我们也追求成为他的国民。那么当然呢，附带的有其他的祝福，得进天国本身也等于是得永生了。马可福音第十章17到30节，那里记载一个人来耶稣那里问一个问题。第17节，他问耶稣说，良善的父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好，那耶稣回答了那个人之后，就要求他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然后来跟从耶稣。那个人做不到，他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这个是第十章22节呢。那么这个段落的接近结束的时候，耶稣就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呀。那个人问的是怎么样可以承受永生，那么往后呢，耶稣却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言下之意，承受永生与进神的国是同一件的事情。所以感谢神，我们这样的得耶稣的救恩的人呢，进了天国，也同时是得了永生了。那么另外一个祝福呢，是我们的病得医治，身心可以重建。这样的治病的神迹在福音书记载很多，我这儿呢就不用多说了。不过我们今天都知道，病得医治是应验先知的预言的一个神迹。不过耶稣带来给我们的医治不单是身体的病得医治，我们身体的病总有一天得不到医治，会离开这个世界。不过呢，我们的身心却是可以重建的。耶稣带给那些的病得医治的人不单是健康，而是整个生命的一种重建。好，下一个祝福呢，与神同在，喜乐的相交。耶稣的确在他传道的过程中，跟许多的罪人呢、税吏啊，都有一起用饭喜乐的相交的实践。路加福音15章1到2节，众税吏和罪人都爱敬耶稣，要听他讲道。奇怪啊，我们以为不得救的人呢，耶稣却是能够与他相交的，为什么？因为耶稣带来的那个天国的祝福呢，包括一种的有罪的生命的改变，跟罪得到赦免。而罪得赦免呢，是我们今天也常常经历的一种从神而来的大恩典。我现在就想起马可福音第二章那里呢，记载耶稣曾经医治一个瘫子，这个瘫子呢，有四个人抬来，从这个房间的屋顶拆通了垂下来。那么大的一个神迹，经过那么劳苦成就的一件事情，你猜耶稣怎么样回答？他对瘫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所以耶稣关注的，或者耶稣带来的祝福，不单是那个人身体的得医治，而是他的生命得改变，罪得赦免。好，最后这里想分享的，耶稣带给我们的救恩呢，是一个义人的身份，一个在神面前是义人的这种的身份经历呢，可以透过我们渴望就可以得到了。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六节，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其实这里这个八福呢，里面充满了耶稣的救恩的应许。这里的虚心、哀动、温柔、饥渴慕义，都代表一种在神面前的一种追求的心态。这里呢，有这样的虚心，觉得自己不足够的，哀动的，为自己的情况渴望神帮助的，温柔就是放下了自己以为满足的这种的想法，自己的权柄都摆下的话，饥渴慕义的人，那个渴慕神赐给我们义人的身份的那些人呢，全都可以在耶稣带天国来的时候呢，得到满足。好，耶稣 施行了这样的救恩，包括了那么多的祝福呢，他同时也带来一个新的方式让人能够得到的。进而呢，我跟其他的西月神学的学者一样呢，喜欢称他带来的一个叫新的时代，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救恩的新时代新阶段是指着谁或者是怎么样说的。那救恩包括那些的方面，那么谁得着这些的救恩，怎么样可以得着这些的救恩呢？耶稣所做的事情能让我们看到怎么样可以得到吗？那现在呢，我们就看耶稣对待义人跟罪人的方式是在跟一般人呢所想象的是不一样的，往往呢令人觉得惊奇。那些的富足的人，他往往是责备的。那路加福音第六章二十四节，当你们富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受过你们的安慰。那这个富足呢包括什么呢？这个富足不是说啊，感谢神我们有足够的，那就是富足而已。那个富足呢是包括一种对自己的富足感到非常自满的人。这里呢也可以包括那些以为钱财好，其实钱财是不义的，也包括一些不单是钱财上富足的，而是觉得自己的行为很好了，所以是记忆的，以自己的生命的美好作为富足的，以自己的美好的行为来谋求自己满足的人。也包括那些的能说不能行的，按照自己的意思去解释什么叫好的，那种自满自足的那些的心态，都往往呢落在耶稣所责备的行列的当中。好，那么那些的病人呢，有需要的人呢，甚至是罪人呢，我们反倒看到耶稣会亲近的。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耶稣在施行医治的过程中呢，特别注重赦罪的问题以及信心的问题。那个瘫子给医治了，耶稣说你的罪赦免了。那个妇人给医治了，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那这样的重点呢，值得我们非常注意，就是无论我们是富足的或者是贫穷的，最要紧的是我们的罪在耶稣的面前得赦免了吗？我们在耶稣的面前，我们有信心去追求得着他带来的救恩吗？我们愿意好像小孩这样的被抱着承受他的国度吗？我们也愿意主动的去渴慕追求他带给我们的救恩的祝福吗？耶稣带来的恩典是神所赐的恩典，不是人能够靠己力去赚取的。好，今天就讲到这儿，我们下一课再见。世上有那